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弟兄姊妹们，主日蒙福。本周和大家分享一位家人从双向情感障碍抑郁中得释放的见证。在姊妹的分享中，我们可以看到把无数世人逼向绝境的抑郁症，在神的光中会如蜡消化。即便他卷土重来，只要我们转向耶稣，转向神的话，他就会立即消失。在神这里，抑郁症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攻克的，也是能够根除的。希望这则见证能让你看到神的大能，他已将我们的麻衣脱去，为我们披上了喜乐。愿你脱离一切的辖制，摆脱一切情绪的问题。
我是双向情感抑郁，是确诊为中度的，当时建议我住院治疗。我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它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间接性的精神病。就是医生当时跟我说开药都不好开，因为我有两种，一种是焦虑，一种是狂躁，它是双向的。就是你里面的狂躁，它会让你产生幻觉，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个点，我就会把它想得非常的美好，就是已经进入那种幻想。所以我为什么被骗那么多次，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总结教训。我家里人都对我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一触碰到那个点，他就觉得哇好美好，他就往后面去想，他就慢慢情绪进入一个他自己高涨起来，自己陷入的。然后医生就说，你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压下去的话，那你里面又就是他要给我镇定的东西嘛，因为你镇定下来你就知道你刚是幻觉。然后他给我服用镇定的呢，他又觉得你的抑郁，就是你又有抑郁，抑郁就是会让你非常的低沉，低沉到情绪低到一个谷底，你又会自杀。所以我们又不能给你降到太多，降太多你有可能会自杀，因为你有抑郁。所以他就说你要住院，你不仅是需要钱，你还需要一个监护人在你旁边，因为你随时，因为我们先把你的那个狂躁给你降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抑郁到一个谷底，这个时间段你有可能会自杀，所以你需要一个监护人在你旁边，24小时就是要看着你。然后他说如果我们把你的抑郁给你开点药，让你抑郁提起来一点，但是你又会陷入一种，就是又会狂想，就是又会想得很美好，它是一个矛盾体。所以医生当时说你这个就是有点麻烦，如果没有监护人在你旁边，你就算住院也有点麻烦。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后面才知道为什么我会受骗那么多次，然后为什么我就是那种摇摆不定，就是又有什么选择困难症，又有什么各种的都在我身上发生。但是感谢主，因为我这十几年那个时候虽然在律法里面，但是我知道有神，他还是保守我，没有真的像一些人去完全失常了。如果我不是有神的话，我肯定是那个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全身光着衣服的一个人，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街上的疯子，他们光着衣服啊，然后去捡垃圾吃，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人很容易就会走向那样的。如果这么多年不是神保守我，当然在律法里面泡了这么多年，就是被神保守，但是他始终走不出，就是没有办法得医治，就是一直在那种混乱。你看十几年来一直在那个负债里面还，再怎么工作也还不清那个负债，再怎么做生意，就是你看我那时候做眉毛一天收入是那么多，你看我一个抑郁症的这种情况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账还不清。所以就是好像就是被咒诅的很多的迹象都在。但是感谢主，在读出恩典来以后，我看到就是说我的债务就是没有再去借贷，然后不断的也在还，包括情绪也不断的在稳定，不用去靠不断的去花钱呐、然后各种做一些刺激的事情来麻木自己，就是这些动作已经完全停止了。今天其实是有一些软弱，然后最近因为忙着一些事情嘛，妹妹拜托我说让我就是照顾一下她的孩子，也是高考期间，然后这期间我就有一点，就是我其实陷入试探，就是他是不知不觉的陷入的，我没有觉得我自己会软弱。你觉得是一次聚会不上嘛，然后包括就是一些灵修的时间我没有去看重，我觉得应该还好。但是感谢主，在这个以后我就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的进入试探以后，他就很明显就感觉到整个人就很迷茫，然后有点焦虑， 可以说是烦躁吧。我之前真的是做过一个异梦，就是当我爬到一个很高的楼，就是有两栋很高的电梯楼，我就爬上了其中一栋，然后我就站在很高的一个楼层，差不多是20多层吧，然后我就在里面，然后突然就起了一阵狂风，那个风刮的那个楼啊，就是我旁边有一栋楼，包括我的那栋楼，就是同时被风吹的往边上倒，当时我就感觉它要倒了，我自己又在想，我说这个这么多混凝土啊、钢筋啊什么的，应该不会倒，当时我那样想，然后那个风还是继续刮，我当时就是感觉我在那个楼里面都要倒了，但是它就是没有倒，感谢主。然后后面我就在梦里面我就知道，哎，我说我为什么不祷告斥责那个暴风去停下来呢？然后当时在梦里面我就跟主说，主啊，这个风要停了吧，我说不然这样子我也会很害怕。其实我一直在思索这个异梦是怎么回事，然后到今天，其实今天我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软弱，然后我也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若不帮助我，你若不给我话语的话，我真的会沉沦下去，我肯定会做一些不好的选择，但是主啊，你给我话语吧。当时我真的是觉得我是爬到主的面前来的，然后主真的是在这个方言的祷告过程中，其实我就是那么一瞬间我就感觉到，当我去寻求神的时候，真的圣灵是无比的温柔，因为他不会勉强我们，就当我们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不勉强我们，当他知道我是真心真意的寻求他，哪怕是真的用最后的一力量力气去抓他，就是捏着他的手的时候，他立刻的就是拥抱我，他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话语，就是虽然刚刚短短的半个小时，真的这些话语足够了让我认识到我是怎么软弱的，包括我是怎么就是被仇敌一点点的试探我，当他试探我的时候，所以神就给了我话语，依靠耶和华圣子以赖王子，其实仇敌他是试探我，想让我离开神的命定，然后他也给我一些谎言让我去自己谋算，所以我刚也回到之前读过的很多经文，就是自己谋算的道路都是虚妄的，但是仇敌他当时给我的谎言，我看到他的迷惑就是让我走出命定，然后我也看到他也在追赶我，就是让我总是觉得来不及了，你年龄这么大了，然后哇，你看你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各种的事情，然后神就刚刚也是话语给我，就是等候耶和华了必不至羞愧，所以感谢主，然后主也对我说，孩子你要坚定的站立得住，靠主的恩坚定的站立，你要将你的心系在拯救你灵魂的锚上，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升天以后已将保惠师圣灵赐给了你，你务必要寻求圣灵的带领，他带领你走的路是平安的路，是不偏你的路，他使你高升，他使你尊贵，哈利路亚，他不会让你被仇敌欺哄再去欺哄了，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真的将我的心夺回了，将我保守在耶稣基督里，是的，我也要警醒，因为有主我还惧怕什么呢？有主我还缺乏什么呢？有主我还要靠谁呢？其实主已经为我预备了一切，你看神的家在这里，每个星期的灵修小组聚会，我之前几天是觉得是世界的资源我要去把握，但是现在我知道神的家这每次的团契，就是牧者们组长们的带领，其实这些就是最丰盛的资源，我何必还要到世界上去寻找什么资源呢？我其实就已经在这个资源里面，这个资源是无比丰富的，这是青草地，这是溪水旁，因为我是耶稣的羊，羊要吃的是青草，不是那些世界上的东西，然后羊确实是需要牧者的带领，因为羊的视线是很短的，它只唯有靠牧人去带领它才可以走前面的路，因为有的羊没有牧人在前面带领，它如果走丢了，那只羊哪怕是前面是悬崖它也会掉下去，因为它的视线很短，然后包括一路走来看这两三年在读出恩典，主给了我的恩包括医治我的抑郁，就是我现在知道我是完全被医治了，真的没有靠一粒的药，没有去靠心理咨询，没有，真的没有，完全是靠借着读出恩典不断的去教导的这些真理，真的是这些真理使我走出了这些黑暗与迷茫，所以刚刚我神也在提醒我，这样的一个经历你能够走过来，主的恩是多么的就是深厚，所以我就看到了，我也看到经历过的这些真理是使我如今越来越 自由的明证，我能够走出那么多的就是缠累，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一些债务，包括一些真的是羞愧的这些境地，这样能够走过来，真的是主的恩，他这么坚固的托住了我。所以我看到的是，真的是他一直没有离开我，而且永远他也不会离开我，只要我一回转他并拥抱我，安慰我，引导我走平安的路，他时刻是与我同在的，他是好的神。所以我也知道我的身份不是属世界的，我只是寄居的，只是客女，我是神家里的人。我心是知道神是好的神，又是慈爱的、良善的、恩慈的，神也是大能的，他无所不能，他是一切的智慧的源头。所以我更加要坚定的站立得住，耐心的等候，也要专心的寻求他。其实圣灵一直都牢牢的护庇着我，只是我要知道自己回到跟他的这个关系里面。所以感谢主。
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满有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来。祝福读出恩典事工的弟兄姊妹们都能享受喜乐满怀的生活。
们，感谢赞美主。不知道大家刚才在听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感受是什么？那我在去听这个见证的时候，真的被这样的朴素的言语和与主真实的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打动。我在去听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发现，哎，主把今天的见证和我的讲道连接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想到了以前那些写圣经的作者们，他们其实只是觉得自己在写一些往来的书信而已，他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圣经。但是当圣灵把这圣经，就他们写的书信串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这本圣经整个的布局、结构、逻辑方方面面是如此的完美。我就想到玛利亚在写今天，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讲道的时候，并不知道是说，哎，这个见证跟我的内容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听完了这个见证的内容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感叹神的恩手在托着我们，感受到圣灵对我们那极其美好的爱。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然后大家也准备一下圣餐，我们先快速的领一下圣餐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到主的圣手上，被主分别为圣。经上接着说，凡两三个人奉主你的名，主耶稣你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主啊，谢谢你，我们邀请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我有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今天主也会借着玛利亚对每一个他所爱的孩子们去说话。主啊，谢谢你的灵大大的环绕我们。主啊，谢谢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所说的话语，让我们所聆听到的，主啊，都是你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来自于主你的爱。主啊，没有谁能像你一样，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亲自来牧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着我们。我们一起先拿起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纪念你，纪念你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牢牢定睛，十字架已完工，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了平安，因你头戴荆棘冠冕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忧思，可以让我们如今坦然无惧的、无忧无虑的享受在主你的爱和恩典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领受主耶稣你的健康、平安、得胜、智慧、喜乐和富足。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感恩领受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来领受。我们举起这杯，这杯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约的血，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我们再也不用为着我们偶然无意的犯罪而有任何的亏欠和愧疚了。然而主耶稣宝血洗洁净了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得以站立， 是因着站在这恩典当中，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有力量去抵挡一切罪的诱惑。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拒绝进入任何试探，我们拒绝进入仇敌给我们的任何的试探。主啊，你必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一切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领受我们在完全的救恩和得胜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读出恩典施工主日敬拜活动。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在生活中做减法的大能。感恩赞美主，这是一个全新的系列，也是主给玛利亚的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启示和内容哈。那我们开始，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不缺乏资讯的。我们知道过去买一件衣服，也许只是去商场看一看试一试，觉得合适就去买了。如今却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去打开手机，我们就会发现有各种测评呀、销量排行呀、有直播推荐呀、有用户评价、有避坑的攻略。结果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足不出户在线上买东西是为了节省时间，可是却不知不觉的花了更多的时间。互联网原本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的工具，却常常在偷窃时间。有时人们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处理一项工作，结果弹出了一个短剧，给了一个故事的开头，企图诱导人继续看下去。有的时候孩子们的确是想和同学联系说说话而已，却弹出个小游戏，哇，这小游戏看着很好玩，孩子就会忍不住想要去玩，这一玩又是很久很久。你有没有本来只是想处理一件事，最终却被无数的信息和事情牵着走？在幕后的时代，让人分心的事情越来越多，渠道和方法也不一样。然而作为基督徒，我想告诉主告诉玛利亚的，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会跟随圣灵来生活，用圣灵引导我们度过每一天，那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获取主已经赐给我们的成功的关键。主让我们看到，原来时间不是用来消耗的。这个世界上有句话是说，哎，我要消磨消磨时间。但是时间不是来消耗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当你说，哇，时间是用来投资，会不会感觉很紧张？但是今天玛利亚讲的是不是紧张？神赐给每个人相同的24个小时，区别不在于拥有多少时间，而是你把你的时间交给谁来管理。我们回归到圣经，你会看到你的时间比你想的更宝贵。以弗所书5:15-16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哥罗西书4:5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不知道你是否有留意到圣经讲述爱惜时间的经文都是和智慧相关联的。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智慧的心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了智慧之子。而主耶稣曾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他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拥有了来自于主的智慧，我们是来自于主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总是做对的事儿，用智慧做对的事儿。这意味着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再依靠肉体或情感的本能，而是依靠神的智慧和神的话语来做决定。既然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当智慧行事。我们会想，我们的一生到底要如何度过，我们的时间要如何使用。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个笑话，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工作，用时间换金钱，追求金钱和名誉，不顾惜身体，也没有办法去管家庭。等老了，终于有了钱了，却发现自己没有什么时间了，还没有开始好好享受婚姻家庭。一转眼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所以只能用上半生已经用时间换来的金钱，用这些金钱再去看病，买生命的时间， 再拿金钱想要去弥补家人和孩子，企图让孩子回家来看看自己。这真是一个悲伤的不好笑的笑话，因为这样的事情的确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在上演。诗篇90:12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没有要我们数算别人的日子，神也没有让我们数算自己的财富，神要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当一个真正意识到人生有限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思考什么对我们才是真正重要的。我记得玛利亚看过一个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女人，她一生都是在赚钱，牺牲掉了很多就是为了赚钱。等有一天她到医院去做检查，说她生命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她在想，哇，我要度过余下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要怎么样去度过？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到底希望我的时间花在哪里？我到底希望我的钱花在哪里？什么对我们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然后呢，当然结果你知道了，因为是个搞笑的一个电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潇洒的开心的去度过了余下的这样的一个时光。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所花出来的钱反而结交了很多好的朋友，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做了正确的投资，所以钱生钱，他反而有更多的钱了。那我们去看回来今天的经文，因为时间管理的问题其实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智慧的问题，是知道要把时间真正投入到哪里。智慧的人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完的人，智慧的人是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人。我要讲述一个生活案例，经过了这个姊妹的同意哈。我有一个非常深爱的姊妹，主赐给了她一个产业，是一个店铺。她用心经营着这个店铺，店铺曾经生意很好，但是随着她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生意反而却波动起来，时好时坏，这让她很揪心。她想尽办法如何能使生意好起来，逐渐的她开始把每天晚上闭店的时间延迟到晚上10:30。她想着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我听了这个消息是如此的心疼他，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讲道，主能亲自对他说话，也亲自对神正在带领的类似的孩子说话。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应该怎么样去使用。主耶稣如此的爱着你们，我也是如此的爱着你们。我们做一个趣味的互动，这个互动是什么呢？就是谈谈你目前所拥有的产业。会觉得这是隐私吗？
孩子是产业。
哦，孩子是产业。嗯，还有什么？我拥有
房
子、车子呗。
房子、车子，对，房子、车子。
主耶稣是我的产业。
啊，账户
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产业。
主耶稣是我的产业。
嗯，
房子车子都是暂时的，
健康的身体，
还有钻石，还有提到钻石，还有健康的身体，
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美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产业，
阿门。
你所拥有的资源，各样
喜乐，
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也是好的产业。
哇，感谢赞美主，我先把大家静音。哇，你们的回答啊，真是不愧在这听了很长时间的哈，感觉特别重。所以呢，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咱们的产业绝对不只是名下的房子、车子或者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你看，在神的眼中，产业远远不只是金钱。美好的婚姻是我们的产业，孩子是我们的产业，健康是我们的产业，甚至有姊妹提到喜乐都是我们的产业。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主使我们与他同享的基业更是产业。世上的人往往只看到金钱，他们用时间去换金钱，嫁给一个本不爱的，但是因为他有钱， 所以用婚姻去换金钱，然后用身体健康去换金钱，累一点也没有关系，加班也没有关系，连轴转也没有关系，因为能赚更多的钱。管不了孩子也没有办法呀，他们没有办法管孩子，然后呢去换更多的金钱。然而主感动我们说，我们不要用一种祝福去交换另一种祝福，因为万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万有都随着耶稣在你的里面了。我们不需要用一种祝福去交换另一种祝福，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神赐给我们的是全方位的祝福，这是真的。玛利亚想起陈牧和玛利亚在职场患难之前的状态，就是牺牲一切去换金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想着是换金钱，可能是换名誉，可能是换那种荣誉感，可能是想向这个世界证明，哎，我是有能力的，我做的项目是好的，我卖的产品是能够大卖的，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看孩子，所以没有时间去做饭，所以没有时间去跟家人去好好聊聊天。但是主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现在真的开始享受到主所赐的全方位的祝福，而且的确是不加上任何忧虑的。因为我吃过这样的好的，所以我就也想把这样的好的去给你。我不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而是不要再凭着自己去做。我要对我所深爱的那个姊妹说，你还记得你曾经做梦梦见骑自行车吗？玛利亚曾经讲过，我们在一些异梦里面的自行车和摩托车是在依靠自己的，因为必须自己开，对吗？但是主往往希望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希望我们到大巴车上，再到火车上。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开，主耶稣基督才是你的驾驶员，主耶稣基督才来决定你的生活目标、计划、追求，来去带领你前行的方向。曾经陈牧对恩恩说不要骑摩托车，他说因为摩托车太危险了。为什么？他说摩托车是人包着铁，对吗？是人包着铁，但是主给我们的火车也好，大巴车也好，对吗？甚至是飞机也好，是什么？是铁包着人。所以你不要去靠着自己去撑，靠着自己去抓，你不要去自己驾驶你的生活，换个位置，老实的坐在车的副驾或者是后排，让主耶稣成为你生活的驾驶员。你还是在这个车上，你可以更安心，你可以更轻松，这是真的。只是我们还是可以，你要想开店的话，或者你想做任何的工作的话，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但是你的心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觉得这个家庭都得靠你了，没有你在这努力支持就不行了，不是焦躁的开店，看着今天人来的多就很开心，人来的少就不开心。我们的心情不能够去建立在外在的这样的感官上，为什么？因为在给仇敌按钮呀。靠主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安息的跟随主做事，而不是压力重重的想着如何维系自己的家庭收入。要开始让主耶稣来当这个家的，来当你的店的当家的，让主耶稣当你的投资人，因为他才是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全能的神。经上记着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所以第二点玛利亚就要讲的，就是得救和得力的秘诀。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哈，你假设你想象你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主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以为啊，看哪，主知道我在担劳苦重担，主知道我遇到这个问题和挑战，他要告诉我怎么解决了， 主啊，你教导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教导我该如何给我的店铺买流量，怎么增加客源，我要解决现在的景况，我应该怎样宣告，怎样神行神迹，我怎样图告有，对吗？这就是我们经常去祷告的。然而如果你真的把这句话读完，你会发现主耶稣给我们的和我们曾经想的那个答案好像是不同的。我们一看完整的内容，主耶稣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你要让我得安息，你不是让我把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吗？主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面对我们担劳苦重担的境况的时候，不是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因为如果他为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你继续照着现在的路走，照着自己的计划走，还会陷入另一个问题。主耶稣爱你，他要为你从根本上把你从问题和你的计划当中去带出来，进入到他的计划来去负他的轭，这样你就必得享安息。很多人读到可能会疑惑说，担负主耶稣的轭，轭本来不是给牛背上放的那种压力的东西吗？那怎么负轭反而会更安心，会更轻省呢？什么是主的轭？我们怎样去负主的轭？我们今天一起来解开这段经文。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需要先明白的轭是什么。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轭是农业社会中套在两头牛脖子上的木质器具，用它让他们步调一致的来拉车或者是犁地。农夫通常会把一头经验丰富强壮的老牛和一头还在学习阶段的小牛套在同一个双套轭里。在这样的组合当中呢，强壮的老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重量和拉力，而小牛主要是在旁边学样式，踩着老牛的步伐前进。我们做了一个图，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就是主耶稣要表达的画面，主邀请我们与他同负一轭。他不是站在旁边指挥我们的人，主从来没有说你去努力，我给你加油，他说来和我一起，我来带领你前行，我来背负你生活的重量。主的轭之所以是轻省的，不是因为生活不再有重量了，而是因为重量主要都在主的肩上，主在前方为我们开道路。而如果在主停下来的时候，如果小牛还是要往前走，你会发现它走不动，因为那重量不是它自己能够背负的，它会感受到重量的拉扯。但是当小牛开始老练的知道如何与主同心同行，主走的时候它也走，主停的时候它也停。你有没有想到旧约里的白天云柱夜晚火柱，充满轻松和美好的祝福？若我们与主耶稣同负一轭，我们就不再害怕去走错路，因为我们知道与我们同行的到底是谁，我们不再担心，不再忧虑，因为背负我们的乃是主，他必为我们负责到底。真正的安息不是没有事情发生，而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主都与我们同在，无论前面的路怎么样，主都会带领着我们，无论我们是否看得明白，主都不会离开我们，主都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这就是与主同负一轭的奥秘，也是得救与得力真正的秘诀。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主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可以确信主的轭不是为了奴役我们，而是为了保护和引领我们。许多人疲惫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 而是因为背负了神没有要让他背负的东西，并且不敢放手。今天就是我在写讲道的今天，在恩恩玩乐高的时候，有个地方他不会拼，特别着急，他就一边着急的跑向爸爸说，爸爸爸爸爸爸，我要需要帮忙。我就在旁边写讲道，他爸爸在那边看着他。好笑的是，恩并没有马上去放开他手上的乐高，他着急的跑在他爸爸的旁边，却不舍得把乐高放到他爸爸的手里。他觉得自己还是能解决，他还是能解决，所以他就一直在他的小手中去摆弄，着急拼命的想解决问题。他的爸爸就在旁边等了好一会儿，最后他爸爸终于忍不住问他，说，你是真的来找我帮忙的吗？恩继续还在努力的自己手里弄着乐高，头也不抬的说，是的爸爸，我是来找你帮忙的。他爸爸笑了，他说，你找我帮忙，你倒是把乐高给我呀。所以你看，很多时候神的孩子一边相信主会做，相信我们的天父是愿意帮我也能帮我们的，可是一边又不自觉的抓住不放，好像我们在等候主，主啊，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好呀，啊，主啊，我来寻求你的帮助了。但是他的手里一直在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人总是希望能够把一切放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希望自己能够控制一切，想把结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想把明天抓在自己的手里，总想着哎呀，确保每一步都不会出错。玛利亚曾经也是这样，然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为什么？因为我们企图扮演只有神才能扮演的角色。经上记着说，未来原本不是在我们的手里的。诗篇31:15说，我终生的事儿都在耶和华你的手中。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耶和华。如果我们终生的事儿都在耶和华的手中，那我们来跟随他的计划，把时间投资在他让我们所做的事上，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我们继续看，主的轭是量身定制，不会磨伤人的轭。经上记着说，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这里容易的希腊原文词义不仅仅是简单不费力的意思，它的核心的意思是良善的、合适的。就是刚才那个见证里面，这个姊妹讲的说，神是个好神，他会帮助我，他会赐给我力量。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图，一个劣质的轭会磨破牛的脖子，但是主给我们的那个轭，我们与主同父的那一个轭，是完全贴合牛的颈部曲线的。耶稣给我们的轭，就是他对我们的呼召、带领和生命的计划，是完全贴合我们的生命特质和承受能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哇，他在婚姻上那种忍耐，对吗？他在，或有些人在财务上他遇到那个情况，你会发现，哇，感觉要是我肯定没有办法去胜过。但是你看他们在其中，他们靠着主还是能够欢喜快乐，还是能够有力量，还是能够去享受得胜，因为主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我们，是一步一步精心的为我们策划的。主不会残酷的去磨伤我们的灵魂，主呼召差派我们所做的事情，绝对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资源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只管顺服出现在哪里，主会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不要觉得我不能，我不行。主对耶利米说，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那些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年纪尚轻、资历不够，但是心中感受到某种使命和呼召的人， 如果主感动你继续往前走，如果主感动你蹲下来去服侍谁，你不要害怕或后退，因为神不在乎人的外在条件，而在乎你是否爱他，是否顺服忠心。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是主来去建造这一切。提摩太前书4:12，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不会让我们独自承担生命之重，而因为有主，我们的生命就像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能够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第三个想要分享的是，主的恶是替代宗教规条的恩典之恶。要理解主耶稣所说的恶，就必须知道他当时在对谁说话，不只是对现在的你我说话，也是在对耶稣时代那些担劳苦重担的人来去说话。那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制定了极其繁琐的宗教律法和规条，当时的拉比称之为律法的恶，人们为了达到神的要求，每天都在努力的守规矩，现在就是说的在律法的一个教会里面，然后各种认罪，对不对？活在恐惧和定罪感当中，疲惫不堪。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他的恶不是靠人的行为去赚取救恩，而是一个恩典，是学他的样式，放下靠着自己努力成义，安息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完美的救恩当中。同样已经解经，我们去看使徒行传15:10里面有讲到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他们当时在讨论要给外邦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律法，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劝勉。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上，使徒彼得直接把必须受割礼、守摩西律法等宗教传统定义为不能服的恶。那么加拉太书5:1里面有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保罗也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明确告诉我们，律法和靠行为的称义的是奴仆的恶，是叫人痛苦的，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恶是让我们得自由的恩典之恶，是轻省的，是被爱的，是他来承担一切的重量，他在前方为我们行的。第四点，主的恶是由柔和谦卑驱动的恶。世上所有的恶就是重担恶，其实也算你可以觉得是个重担，一个担子。比如说工作、老板的期望、社会的标准，甚至我们对自己的苛求，往往都是严厉的驱赶式的，稍微做得不好就会受到惩罚或定罪。但主耶稣对我们的管理和带领充满了温柔，你看那个见证里面有提到说，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回转向主，我们主就过来抱抱我们了，对不对？哪怕是我们觉得爬过去，主也过来抱抱我们了，他是温柔的，他不强迫我们。耶稣特别强调了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这意味着这位与你同父一轭的带领者绝对不是用鞭子抽打你，责骂你走得太慢了，他体恤你的软弱，以极其温和和降卑的姿态对待你的每一次跌倒。主不是要去嘲笑你，而是要把你扶起来。同样已经解经，我们参考经文马太福音12:20，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是预言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性格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经文了，也是在玛利亚极难当中给我最大安慰的一个经文，不是最大安慰，是极大安慰。最大安慰是艰辛倚靠耶和华，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这然后我就加了一个，这平安不是一分两分，不是三分五分，是十分平安，是哪里哪里都平安，是我们的所有和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平安的，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平安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平安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平安的，我们的财务也是平安的，我们的精神也是平安的，我们的喜乐也是平安的。我们的神 太棒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说回这个经文哈，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玛利亚曾经讲过，真的站在那个六十多层想要去跳下去的时候，看待自己真的就像压伤的芦苇，觉得一无是处，觉得真的是僵残的灯火，感觉那些恶人好像一吹就把要把我们吹灭了。当我们在复活前行的路上累了受伤了，主不会一脚把你踢开或是用鞭子抽你，说你今天得到的这些结果都是你曾经的咎由自取，主从来都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会小心翼翼地包裹你扶持你，他是这样的柔和谦卑。也有经文在何西阿书十一章四节，主耶和华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如果没有慈绳爱索，这些牛啊羊啊小羊小牛是不是就乱跑了，对不对？但是主说他是我们的牧者，要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所以他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走正确的路，蒙祝福的路。经上继续记着，我带他们如人松开牛两腮旁边的轭，弯下身来喂养他们。旧约先知用这么柔美的农业画面描绘了神作为农夫是如何对待他的百姓的，他不是用铁链，而是用慈绳爱索。当牛累了，他会松开轭，弯下身来喂养。主不是一直让你坐啊坐啊的，主让你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赐给你喜乐，赐给你平安，赐给你能力，赐给你智慧，他的确是希望你成长的，但是他不希望你被辖制。诗篇127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所罗门上行之时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看，是主再来为我们看守城池，是主来为我们建造房屋，所以我们与主同负一轭，我们就能够安然睡觉。我们是不是仍然在轭中？是的，依然有生活，依然有责任，但是本质的区别在于，拉动这辆车的核心动力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与我们一起同行的主耶稣。我们可以安然入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在他的手中，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主仍然在塑造我们，主仍然在为我们建造房屋，在看守城池。我们与主同负一轭，在主的计划当中前行，在主的爱中安稳，离开了主的轭，我们并不会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反而会套进世界的恶当中，会焦虑，会有觉得有罪恶，会有名利的试探，会有律法主义，也会有各种诱惑。但是唯我们愿意与爱我们的主同负一轭，我们就能够在主的怀抱里享受那天堂，享受那安心，享受那一步一步的得胜。因为他们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玛利亚用以上的篇幅在讲基督徒要珍惜时间，珍惜时间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与主同负一轭，把时间投入到真正对生命有价值的事情上去，是主所赐给你的命定和计划，是敢于放手跟随的轻省的得胜的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也会说珍惜时间，但是他们所说的珍惜时间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讲的珍惜时间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去给你分析分析世界上的人所谓的珍惜时间，他是说你要珍惜时间， 你要多干点活，对吗？你不要在那躺着了，你要牺牲掉休息的时间，牺牲掉陪伴孩子的时间，牺牲掉其他所有的时间，只为了你能够达到更高的高度，为了拼命工作赚钱。 直到那人身体崩溃或者其他方面出问题，这是世界所谓的珍惜时间。而我们所说的珍惜时间，并不是说用时间换金钱，而是要做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把时间投资在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一定有百倍的收成。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把时间投资在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将会有百倍收成，也是我下节课重点想去讲的，特别有意思，对我自己特别有帮助的经文。那我们先循序渐进啊，我们看今天的这节课，第三点，玛利亚要讲的就是神国的原则，是先腾空，先腾空，再充满，就是你先要把你的心空出来，然后呢，主再为你充满，是先放下，再得着。是先在生活当中做减法，然后让主把真正需要我们的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面对事情不敢放手，面对工作不敢停下来，因为魔鬼会试探人，企图使人无法进入安息。他的伎俩无非是利用恐惧和怀疑，他会说：“哎，你看，现在要一直开店，开到晚上10点半，客人都没有那么多。”如果每天更早关业，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不努力赚钱，我的家人怎么办？不，我亲爱的，要是我，我就更早的关业。为什么？因为我要开始让信心起作用，我不要再靠自己抓了。如果我把这个店开到晚上10点半，哇，来了很多的人，那我就会觉得哇，我这个方向真是太对了，我这个决策实在是太英明了，我要把时间继续拖到晚上11点半。对吗？这不是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吗？主让你晚上开店，开到晚上10点半却没有人，我觉得是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你依靠自己，在错误的时间规划里面去投资你的生命和时间。我们不要自己去抓，我们要安静的到主的里面去陪伴孩子，你勇敢的陪伴孩子，享受家庭，按时参加小组聚会。享受在主的话语里面。当我们赚了钱，不只是用钱来去给孩子、给家人，而是要有一个陪伴。陪伴不是说的是最长情的告白吗？我们要进入主所赐给我们全方位的祝福。没有什么能偷窃我们的时间，主给我们的产业的富足不需要我们来忧虑，主给我们的产业也绝对不只是金钱。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里面就有人讲，他本来是做销售的，他全天都在工作，后来他想更多的去亲近神，领受主的道，所以呢，他决定下午的时候不工作，亲近神。事实上，他是到那个好像是到安德烈圣经学院那边去学习啊。那么他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了。他说：“主，如果这是你带领我的道路，你让我用更少的时间，但是有更好的生意。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真的在主的话语当中成长，并且他的销售业绩是大远远大过。”他曾经用一天去工作的销售业绩，这样的神迹你不想去享受吗？以弗所书1章3节到14节说到天父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表达的是已经赐给我们了。冒号代表着后面讲述的都是他已经给我们的属灵福气。因为经文比较长哈，我就没有完全放上来。你们感兴趣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那冒号的后面说，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基业。玛利亚，我有基业吗？我怎么没有看到呢？我看到的就是生意的萧条呀。那亲爱的，是因为你看错了。以弗所书1章3节到14节之后就是。15到20节，我们继续看。保罗继续说道：“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保罗的祷告是说，你不要用肉眼去看现在的情况，因为你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你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要用神所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去看，去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用你心中的眼睛去看，使你们知道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他在圣徒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业，也是他荣耀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就不会去想着，哎，我今天要做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我拼命在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保罗说的是，我们不是没有，而是要先学会看见，不是在依靠自己，而是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当我们看见并进入神的恩召，我们就是有指望的呀，因为这恩召本来就自带指望，因为他在圣徒当中的基业就是有非常丰盛的荣耀的，在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可以讲得再直白一点，与主同父以恶指的不是你在生活当中什么都不用做了，而是在引导你与主同心同行，进入到主的计划，跟随主来做。你不再是自己的生活掌舵人，基督耶稣才是你的掌舵人，你是跟随大牛（括号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小牛，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他带我们往哪边走，我们就往哪边走，他什么时候停，我们就什么时候停，他不着急没生意，我也不着急没生意，对不对？因为是主在养我们。如果主想停，你偏想走，你就会感受到重量和疼痛，因为主并没有在不该前行的地方给你前行的恩典，你要开始按照主所说的去行。如果主感动你早下班，你不要犟嘴说我就要晚上十点半下班，十点半下班都没客人呢，我怎么敢早下班呢？我亲爱的姊妹，不敢是什么？不敢是不信，而信心是需要爱和行为才能起作用的。爱是你要知道主爱你，他要调整你生活的重心，可能你会觉得未必完全有安全感，但是你不妨给他一些时间和空间，看看他怎么带领你。他要给你更好的生活方式。行为是什么？就是主要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因为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就无法发挥神国资源的效力。还记得圣经当中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迦拿的婚宴吗？记录在约翰福音2:5，玛利亚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看多简单。经历神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说倒水我们就倒水，对不对？不要限制神，尽管去做。不要说我为什么要倒水啊，我这逻辑不通啊，对不对？我要的是酒，你让我倒水，你知道有多少个大缸子吗？我们如果都去倒水了，那谁招待客人呢，对不对？我们如果看物质世界的生活，你可能有好多话想要去跟主聊，去跟主说，但是现在不是说的时候，现在是做的时候。当大卫面临哥利亚的时候，他就是去做，他就是冲上去，他知道是耶和华让带他到这里来的，他就冲上去。大卫不能去站在那儿去分析哥利亚，不能说啊，你看这哥利亚的这个脚丫子，哇，这个哥利亚的这个脚丫子，这看起来真是大，对吗？然后呢，你再去看那个哥利亚的那个这个盔甲，哎呀，看起来真是厉害，真是强壮，对吗？我有什么呀？我就一个小弹弓。我打还是不打，我冲还是不冲，你会发现你越犹豫，你越分析，你就越紧张。你要勇敢的跟随着主，做他要让你做的事情，看看他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何等的大事。哎，这也是讲给我听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选择相信主，信靠主，因为主要带我去做线下舞的时候，我总是因为我没有做过线下，所以我总是有点紧张。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这个讲道也是给我讲的哈。 就是一条是选择相信主，信靠主，按照主所说的去行，与主同负一轭。这意味着我们要倚靠主，要先敢于放手，再来接受，先做减法，空出来时间和精力亲近主，让主为你做祝福的加法。另一条是相信自己眼见所经历的缺乏，继续倚靠自己拼命去抓，抓的只是财富的小芝麻，你的产业多着呢。但是在抓财富这个小芝麻的时候，还损失了陪伴孩子和牺牲婚姻家庭的时间。那这条路和世人的路有什么两样？除了我们有增加祷告，主啊，求你祝福我的电声越来越好。然而，我说个大白话哈，如果真的生意好了，你又会陷入到无尽的忙碌当中了。我们如果在店生意不好的时候你都不敢放手，店生意好的时候你就舍得放手了吗？这种被恐惧辖制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前阵子恩让我陪他玩一个很高的滑梯游戏，要自己拉着一个像那种羊毛的马绳的一个垫子去走那个旋转楼梯，要走 好高好几层的楼，然后再坐着那个这个马绳编织的这个垫子滑下来。玩了两次到三次的时候，我的确就有些疲惫了。我不知道怎么小孩子有这么多的这个精力。我不是害怕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滑下来，是每次都要凭着这个自己的脚力拖着那么重的马绳垫子，我要拿两个，因为那个太重了，也没有办法自己拿，所以我要拿两个，然后就爬楼梯。然后听着他嘻嘻哈哈，我心里真的是觉得，哎，跟主感叹，我说主啊，我说我觉得自己似乎缺乏陪伴孩子的恩赐，我觉得我陪伴孩子的时候没有像其他人那么有耐心和开心。主回答了一句话让我笑很久，这绝对是来自于主话的，因为我自己根本想不到。他说，玛利亚你还记得吗？你怀孕的时候还一直向我求双胞胎呢。我当时真的呆愣了一下，我说是啊，我居然还向主求过双胞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人家生了双胞胎，哇好酷啊好帅，我说我想要双胞胎，我说抱着主的大腿，主啊我想要双胞胎，主啊我肚子里怀的就是双胞胎，我奉耶稣的名，我这个肚子里的就是双胞胎。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主继续说，一个孩子你尚且如此，我要是赐给你双胞胎你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的孩子们向我所求的对他们自己意味着是什么，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主说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什么对我们才是最好的。我们以为我们要的是生意好，好像生意好了一切都会好，好像有钱了我就能幸福了。但是主却认为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安息，与主同负一轭，调整生活重心和节奏，摆好正确的优先级，神是排第一的，家庭是排第二的，你工作是排第三的。你如果把工作排到第一，神排到了第二，家庭排到了第三，那的确就是乱套了，因为神是第一才能够去带领着你，他往哪儿走你才能往哪儿走呀，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能随波逐流，好像别人这样我也这样，别人就是这么开店熬夜的，他们就是这么卷的，我也要跟着一起卷，我也要开店熬夜。不，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已经出黑暗了，我们已经入奇妙光明了，我们不能再被事情拉着走，我们不被金钱辖制，我们有美好的恩召和命定，我们要继续跟随着主向前行，敢于放手，主接得住，不被事情牵着走，要与主同负一轭。2017年的时候，玛利亚在工作上就已经非常疲惫了，因为那个时候对外就有恶人恶意诽谤，找黑社会的人充当佣户到公司拉横幅，还爆发让行业笑的公司所谓的内讧。那时又要处理外边的这些事情，因为当时负责市场，负责公关，然后呢又要好好的去做业务， 有多少次我半夜和主哭泣，说自己太累了，连家人来看我，我都没有办法和他们好好吃一顿饭。我过着有主却不敢放手的日子，我生怕哪件事情我要是做得不好，甚至处理得不够及时，就会使那个人或那个事情掉在地上。然后呢？然后现在回首那个时候，我发现就像陈木说的，90%的事情都不用做。我后来再去看，我发现很多事情也不值得做，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不敢完全信靠主，不敢完全放手，所以导致那些人事物偷窃了我当时的时间和精力。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头上有了皱纹，头发开始有白头发，身上当时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去医院那个医生说我缺钾，但是我奉耶稣的名主，现在已经都完全修复我，医治我了。只是当时被劳苦和咒诅偷窃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哇，我真是认真负责。当我们熬夜开店的时候，我们在想，哎，我这个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然而主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我祈求主让你们看到，我写这篇讲道是出自于对你们的爱，并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我也是如此走过来的，只是我不想让你们也缺少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没有摔倒过，我就无法告诉你那样的状态是不对的，因为我也曾经在你这样的状态当中。如果我没有被主扶起来过，我就不敢告诉你，你真的可以每天早点关门去陪孩子，去享受家庭，去小组聚会，去和主聊聊天，唱唱赞美诗，你看看你的生意好不好，一定会比你晚关业收入要更多，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的神的确是靠得住的，他一定会鼓励你，让你敢于更深的去信靠他，交托给他。更重要的，我要讲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经历没有办法大过我们对主的认识和启示，这涉及到神国结果子的原理。我们去看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15:5-9，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阿们。
感谢主。果子是什么？是一切丰盛和基业在外在的彰显，也包含了我们想在物质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主说果子就是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哇，你祈求生意好，生意就好了，就这么简单，这很帅气是不是？我们都很想要是不是？如果我们想要，我们就按照主耶稣所说的去做，要按照真理而行。怎么行？按照经文上说，主说结果子，结果子就是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的这个果子的前提是什么？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个意思？我们同样按照主耶稣所说的详细解开这段话语。我先问问大家，葡萄树结果子的原理是什么？是枝子努力去抓其他的果子，哎呀，好像外在别人这有资源啊，这有生意啊，这有好的这个什么什么，然后呢去抓其他的果子，然后砰的一下就多出一个果子了吗？还是枝子拼命的想着，我要使劲，我要多努力，我要多付出，我使劲憋出一个大果子，砰的一下就出现一个新果子吗？不是的。我们去看葡萄树结果子的原理是什么？葡萄树的主干有非常庞大且深广的根系。主说它就是这个葡萄树。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葡萄的枝子。我们都知道枝子本身是没有根系的，它要生存并结果子，必须通过嫁接或自然生长与主干紧密连接。那葡萄树需要水分和矿物质 这些是由葡萄树的根部吸收供给给葡萄汁的，并且还需要光合作用，是叶子的这样的一个制造。那原理核心是什么？是只要枝子与主干断开，维管束切断的话，水分和养分输送就会立刻停止，枝子不仅无法结果，还会迅速枯干。反之，枝子和主干紧密的连接，水分和矿物质都能够精准的输送到那些健康有潜力的枝果之上，从而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画了个示意图，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结果的枝子，是因着有内在葡萄树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主启示玛利亚的是，我们首先去看决定葡萄树是否能多结果子的根本原因，是发生在葡萄树的内部还是在外部？
在内部，
对的。我们想要的生活当中所得到的一切根本原因是发生在葡萄树的内部的，不是发生在葡萄树的外部的。虽然你是在外部看见，但是一切的供给供应发生是在内部的。这就是主耶稣曾经无数次告诉玛利亚也告诉大家的，就是你里面兴盛了，你外面就兴盛了，是内部从葡萄树根到葡萄枝子的营养传递。那这个营养是什么？你按照这个经文刚才给你的这个解经哈，你们猜猜这个营养是什么哈？我给你看啊。好，你按照这个经文，你说这个营养是什么？
人的话语，
哇，你们好棒啊！我感谢主，特别开心。对，主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你看了吗？这是条件句。条件句是什么？是如果你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是我的营养就能够传输到你的里面了，我的话就能够藏在你的里面了，我的话语藏在你们里面，就会发生什么呢？就会发生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很棒。这就是为什么在玛利亚急难的时候，我祈求主你来改变我的环境的时候，主对我说你要寻求我的话语。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什么你是全能神，你又爱我，我让你改一下环境，你为什么要让我寻求你的话语呢？这不是所问非所答吗？括号，当然我那个时候没有对主有任何的不尊敬，我在描述的是我心里想的逻辑，就是主啊，我就是让你改个环境，对不对？你是全能的神，你随便改个环境就可以了呀，对吗？你为什么偏得让我寻求你的话语呢？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不是所问非所答，寻求主的话语是最快脱离糟糕环境的解药。因为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枝子就是我们，就能够领受到葡萄树就是主耶稣的营养，这个营养就是神的话语，再因着光合作用，哇，加上这个光合作用简直太棒了，是什么？就是主的爱光照我们。如果一个人他只有话语，只有那个营养，但是没有任何的光照，没有主的爱来光照我们，那他就会陷入到律法里面，他还是难结果子。所以恩典和信心是平衡的，我们不要从一个坑掉在另一个坑，要走在中间。我们是领受主的话，享受着主的爱，我们就会多结果子，我们就会得到想要的环境的改变。写到这里，玛利亚又想起到曾经在一篇讲道里面讲到，天父如此爱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然而亚伯拉罕抱怨天父说，是你不给我儿子。天父没有责怪亚伯拉罕，但是也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让他马上看见儿子降生，而是耐心的带他出去看天上的繁星，看呢，你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你看，他还是给亚伯拉罕来自于他的话和应许。主在改变一个外在环境之前，总是用他的话语先供应我们。我们要开始学会顺服谦卑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再是说，主啊，你必须按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给我解决问题，一定按照我想要的这个方式，我现在想要你解决环境，你就给我解决环境，你不要给我话语。不， 你这样跟主执拗，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主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你的那一位，是在你任何患难当中真正有能力去帮助你的这一位。这个不是对谁说的哈，就是我有感动说的，我也不知道对谁说的哈。就是我们不能够像一个螃蟹一样只能窝里横，是不是？是螃蟹什么？就是有个动物，它只能窝在窝里横，它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家人横。你要知道谁真正爱你，你知道谁真正是对你好的，你照着主的话去行，按照真理而行，按照我刚才所分享的，你怎样去多结果子，不是拿着一个葡萄树的一个根去到你这个事情上扫一扫啊，我扫一扫，对吧？我用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不是，你安息在葡萄的根里面，安息在葡萄树里面，你就自然会多结果子。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神迹和祝福的发生不是在我们的外边，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外边得以改变之前，主会先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是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必是得着，不是你外面先看见了在里面相信，而是你里面相信神的爱和神的话语，你在外面就能看见，这就是生活的律。如果一个人脱离了神的话语和神的爱，像其他世界上的人继续在外面去寻找，在外面去抓，靠着自己拖时间来去换取富足的可能性，那不是像放弃飞机大炮去捡起小孩子的呲水枪玩具一样吗？又像舍掉了大西瓜去捡一个小芝麻，你就有点笨吗？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去经历主的行赏和祝福。在主的爱和话语当中，我们可以逐渐的成长，并走在主的计划当中，在物质世界上按照主的指示去行，这就是与主同福一轭。所以你看，信主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我们继续看诗篇90篇啊，第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啊，你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度过？你到底希望我们去做什么？你去引领我们走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和道路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刚开始不是完全明白，但是你就这么祷告着主，你不管你感受得到还是感受不到，主一定会带领你，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有改变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有一些初信的孩子不知道生活的律，也不知道撒种生活的原则，以为突破都是在外面发生，所以他就只能靠着自己去抓，然后顺便祷告主啊，谢谢你祝福我凡事顺利。主愿意祝福我们，主我们也常得到主的祝福，然而如果主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去成就，那这样的成功是会有限的。因为如果你看圣经，约瑟无法靠自己想象出一个奴隶怎么能够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时在全球在世界当中最先进的国家，然后就是埃及，然后当他的那个宰相，从一贫如洗，负债累累，瞬间富可敌国，靠人如何能策划出这样的剧情？靠人如何能够达到如此的飞跃和高度？你让亚伯拉罕去策划，他策划的计划估计都不会出无味，他怎么成为万国之父？你说赐给他孩子，他就说、哎、我有一个就行了，对吗？你让他策划他就有一个就行了，但是天父要让他成为万国之父，他怎么能够富可敌国？你看，跟随主计划的没有穷的叮当响的，因为在地上的父母尚且不好，都要拿好的去给自己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母，岂不把更好的给我们吗？你让彼得去策划，彼得就想着，哎，我还是回去打安全牌，我最擅长的就是打鱼了，你看我还曾经3次不认主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团队里也没有声望了，对不对？让他策划，他能策划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呢？人策划出来的剧情和高度是不足以达到神让我们所达到的高度的。如果我们的生活都是听从自己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不是不承认我们话语的创造力，我希望我们不要依靠着自己的方式方法去创造， 而是与主同父一轭，在主的旨意，在主的爱中去勇敢的去对着环境，对着一切人事物去发命令，这样你才能够不偏不倚的，不从这个沟掉那个沟里，而是走在主的正路当中。如果我们的生活都是听从自己的，不敢放手交给主，我想问我们如何能够依靠自己的策划的计划，达到天父为我们所计划的高度呢？我们的计划就是不是我们的店的生意特别好，然后呢慢慢富足了，然后孩子也都很好，我们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主要给你更好的。哥林多前书2:9，经上接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为你我所预备的是我们的心都无法想到的高度。以赛亚书40:13-14，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指教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没有人，我们的神才是奇妙测试啊，才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啊。我们已经有了神了，我们为何不要去跟随着他的计划呢？使徒保罗在论述完神对全人类奇妙的救赎计划之后，也禁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罗马书11:33-34，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爱你的主是一位怎样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他创造宇宙，掌管历史，制定救恩，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建议。他亲自策划，亲自成就，如今也是一样。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亲自策划，亲自成就，我们只需要进入与他同行同行的轭里，轻松的跟随就好。哥林多前书2:16，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你看我们何德何能，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如此深爱着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心。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定会把他的心意和他如何对我们的带领一步一步指教给我们。可能就像陈牧讲的，向前看别太远，你可能感觉你就只知道当下我开始该怎么走了，但是我不知道后面主是怎么成就的。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敢于放下自己的手，对吗？这个店现在应该怎么办呀？我未来应该怎么办呀？我的家庭应该怎么办呀？我到底应该怎么改呀？你先把你关店的时间往前提一提，把时间花在主耶稣带领你的，要么是小组聚会呀，然后呢，要么是享受跟这个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团聚呀，对不对？去享受跟孩子一起去看看这个儿童圣经故事啊，诸如此类的，对不对？你先做这件事情，简单吗？是不是简单？并不难，对不对？我们敢于放下自己的手，放下自己以往的方法，安静的享受耶稣基督当下给我们的策略和道路，在十字架已完工的得胜当中去享受得胜。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在得胜当中享受得胜。你看到主已经为你得胜了，你其实并不是真的是试试看，你要有确据，你知道主是一个好神，他一定会祝福你。他曾经不是看护你走过来了吗？他曾经不是带着你和孩子走到现在了吗？哎呦，我特别感动啊！所以我们可以享受每一天是轻省又美好的年日，不要再压榨自己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想象个趣味小活动，接下来也是这节课的总结哈。请想象一位妻子手里抓着一团纸，她抓得特别特别特别的紧。这个时候丈夫拿着一份更好的礼物来了啊，比如高邮或者是财宝哈，诸如此类的哈。那么丈夫愿意给吗？丈夫愿意给。 妻子想要吗？当然想要。妻子还没有得到，问题不是丈夫不愿意给，问题也不是妻子不想要，而是这位妻子的手已经抓得太满了。除非他愿意松开手中的纸团，否则他就没有空间去领受新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和神之间也是这样的，神不是不愿意祝福我们，而是我们的手抓得太紧了，抓着自己的计划，抓着自己的经验，抓着自己的方法，抓着自己的安全感，抓着自己的控制权。于是神想给我们新的带领，却不容易被听见。神想带我们走新的道路，我们却不敢离开熟悉的地方。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人。亚伯拉罕如果坚持自己的计划，他不会成为信心之父。约瑟如果坚持自己的计划，他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彼得如果坚持自己的计划，他很有可能继续回去打鱼了。因为人的计划通常只能把人带到人的高度，而神的计划却能够把人，把你我带到神预备的高度。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限制不是能力不够，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已经比这世上的一切都大。限制神的是人的放不下，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放不下过去的经验，放不下过去的成功，放不下已经习惯的模式，放不下自己觉得安全的道路。于是我们不断的求神带领我们，却又不断的告诉神，主啊，你可以带领我，但最好按照我的方法来。然而神常常不是这样工作的。神在赐下新的祝福以前，常常先整理器皿。神在赐下新的道路以前，常常先改变我们的心。神在做加法以前，常常先做减法。有时候他减少我们的依靠，让我们能够学会去依靠他。有时候他减少我们的把握，让我们学习信靠他。有时候他减少我们的控制感，让我们学习去跟随他。这个过程当下并不舒服，甚至有时会让人觉得害怕。因为我们总觉得如果放手了怎么办，如果失去了怎么办，如果神没有接住我怎么办，我的未来怎么办。但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够放手，不是因为我们很勇敢，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接住我们的那一位，他是可靠的，他从来不会无视，他从来不会失手，他从来不会把他的儿女带到死胡同。所以在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显现之前，先放下我们自己的计划，在增加主所赐给我们的丰盛以前，先减少那些不断拉扯我们的事物，减少没有意义的消耗，减少不必要的忧虑，减少被世界牵引的时间，减少让我们远离主的声音。因为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的精力太宝贵了，我们的生命太宝贵了。很多人以为做减法是一种损失，其实不然，神国里的减法从来都是为了更大的加法。农夫修剪葡萄枝不是为了伤害葡萄树，而是为了让它结出更多的果子。整理房间不是为了让家里变空，而是让真正重要的东西留下来，而且你好找它。同样，神整理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失去，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接更多。所以做减法的真正目的不是减少本身，而是腾出空间，腾出空间给神的话语，腾出空间给神的带领，腾出空间给神的爱，腾出空间给神已经预备好的丰盛。因为神做减法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少，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接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勇敢地告诉自己，放下不代表失去，而是栽种，放下忧虑享受平安， 放下控制，全然信靠主，放下自己去拥抱主的恩典，放下有限去迎接换来神所赐的无限，减少无意义的信息的输入，减少被世界拉扯的精力，减少焦虑带来的内耗，把时间投资在神、家庭和使命上，像以利沙那样活出专心坚定的跟随，成就非凡的人生，又像使徒保罗那样，万物被看成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那是天父已经在生命册上为我们所命定的祝福。我们可以更轻省、更轻松地享受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全方位的祝福。你要来试一试吗？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好，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是靠得住的神。玛利亚需要用什么样的言语能够把你的靠得住让你的孩子们都知道呢？回想这一路走来，我也是一点一点的去敢于信靠，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慈爱，我才能够越来越放心。因为主，你真的是良善的神，你真的是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你是靠得住的。当我们倚靠你的时候，不代表着没有任何的风浪，有的时候那个风浪让我们看起来说，哎，我们是不是倚靠错了，但是每一次我们坚持下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仰天长啸，我们的神简直太伟大了。主啊，你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你现在还在行，你未来也会行，你甚至不止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你还带着我们行，你说我们会做比你更大的事。主啊，让你的孩子们去享受这样信靠所带来的安息，享受跟你葡萄树连结的生命，不再惧怕，享受主你所赐给他们的十字架的王宫，进入到主耶稣你所赐给他属天的命定当中。这个世界的人事物不能够再去辖制我们了，这些是金钱、名誉和我们曾经所在乎的一切不能再辖制我们了。主啊，我们今天就下一个决定，我们要勇敢地跟随你，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我们会说你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会做你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享受在你完全的爱和得胜当中。主啊，因为你永远扶持我们，永远帮助我们，你永远在我们前方行。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祝福，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哈。下次我讲到的时候，那个内容我也很好，我都写了一半了，就是特别的，我特别的喜欢。然后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希望大家有领受哈。感谢赞美主。好，我知道你们没有开麦，那我就
太好了，
谢谢师母，
谢
谢师母，谢谢师母，谢谢师母，谢谢师母，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一定要好好生活。
我全心呼求你声音。